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主啊，让我们在你光明的国度当中有份。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我们常常的背离你，常常的软弱，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寻求你的面。主啊，你仍然这样的爱我们，主啊，甚至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主啊，你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你的生命，主啊，乃是要拯救我们，主啊，要我们真的能够重新与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和好。主啊，就求你真的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思念主你给我们的这份恩典，这份礼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我们能够活出神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这个时代，主啊，向你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主啊，有太多的恐慌，太多的混乱。主啊，有很多的人，主啊，尤其今天在德国，在欧洲，主啊，有很多失所流离的难民在我们当中。主啊，也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人，他们生活在没有盼望，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日子当中。主啊，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这一群已经认识你、得着你这份宝贝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神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主啊，不管在我们的工作地方，还是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邻里当中，主啊，我们为你做那得胜的见证。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成为盐，成为光。主啊，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因为神你在我们的里面的缘故，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份不一样的味道，可以给那些忧伤的灵魂带来，把神你的盼望带给他们。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主啊，这个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一同相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自己的灵，主啊，来到我们的里面，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再一次被你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再一次得着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所鼓励。主啊，就求你这样的继续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挑战，在今天的世代有太多的挑战需要我们去面对，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还是我们国家、社会，甚至我们的世界哈。那我记得在去年圣诞节期间呢、德国联邦的总统他是Bundespräsident Joachim Gauck，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哈。他在一次去年圣诞期间15年圣诞期间的演讲当中，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呢因为圣诞节在欧洲我们知道都是灯火通亮哈，但是非常美的日子也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舒服，但是却造成了德国的能源严重的短缺。其实能源短缺这个问题不是只是德国在面对，是我们这个世界今天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他在他的演讲当中呢，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圣诞节是提醒人们要我们去思想生命的源头到底是在哪里，而我们唯有与这个源头相连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有足够的能源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挑战。他说无论是个人还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都盼望能够认识这个源头，连于这个源头，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面对挑战中的力量。这位联邦总统 Joachim Gauck，他曾经是一位牧师，相信他能够与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这个生命源头的信息，但是现在作为政治家的他也只能去谨慎的去谈论这些事情 那没错，我们的社会啊需要很多的能源啊，政治家们他们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手段去处理，可能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去回头看不太远，近期几个月德国的很多的政治政策，我们也知道其实人所能够有的智慧真的是很有限。那我们个人同样也有太多的挑战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大的小的也都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去面对。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他所讲的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真的获得一个足够的力量，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在今天的时代当中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挑战呢？整篇在这边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读到保罗他谈到是在他的宣教的旅途当中，在他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他的宣教的旅途当中，为什么他从来都不疲惫？因为他经历到了神许多的恩典。他也指出啊，其实许多人其实并不了解神的力量，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也不认识福音当中的那一个真正的福分。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也是保罗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他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去仰望永恒的时候，就会蛮有力量的去面对他生活当中的各样的挑战。那我希望透过三点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啊，这个神的力量到底是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要我们能够去面对啊生命的挑战。首先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提出啊，神是用他自己的力量啊与我们相连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啊，我们读得很有气无力啊！我们再读一遍好吗？这是很鼓励的一段经文，我们再来一遍哈。好，请。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一个对比啊，他对比的是什么呢？他对比的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用他的话，透过他的话语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同样这样一位神，他也使光照到人的心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奇迹啊！神可以在一个宏观的宇宙当中做这样的工作，同样他也可以在人的微小的心里面去做这样的工作。神的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我们需要记住，原来信靠神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带给我们自己的，也不是我们多努力能够得到的。能够信靠神原来是一份礼物，是神自己的光照到了我们的心里。所以保罗啊，他也写信啊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们，他说你们得救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前面的一点，他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啊，有这样的一群人啊，就是此等不信之人呐、啊，他们呢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在真理上被蒙蔽， 因此他们没有办法看见福音中的真光，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美好。其实这个事实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可以看见，不是吗？当我们看向世界不同的地区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人们到底可以怎样被仇恨所蒙蔽，成为一个杀人的工具呢？当我们看今天的新闻报道的时候，有多少家庭仅仅因为一点点的家庭矛盾或者是纷争，就造成何等大的悲剧，甚至可能杀死了整个家庭的成员。还记得是去年吗？在哥廷根的我们的中国学生当中，不也发生一起谋杀事件吗？就在我们的身边，在 Ostermontag 这个星期的星期一，在台湾也有一位30几岁的男人杀死了4岁的孩童。他们从不相识，孩子仅仅是与他的妈妈在街头等待他的外公外婆。一个男人拿着一把刀冲到这个4岁的小女孩后面，向她的脖颈就砍向一刀。当他的家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周围的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无济于事，这个小女孩已经死掉，没有办法再抢活。经过调查才知道，这位男士原来他是精神有问题，完全没有任何的原因他就出来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心灵的黑暗当中，他们为自己也为家人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人需要这位创造主，需要真理的光来点亮我们心里面最核心的那一个地方，也唯有这一位创造主从他而来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带给人生光明的生活。也正如保罗他在这里所说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当一个人信主归向神，是因为这个光，这个真光点亮了他的心里。那么被这真光点亮的人，他们的生命会有怎样的不一样呢？他们会表达出怎样的一种生命呢？我相信被这真光点亮了的生命，他应该能够清楚地认出没有神同在的人的生命的样子是何等的不一样。被这真光点亮了的生命的人，他应该能够发现圣经当中的种种的教导，以至于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加清晰的生活界限和生活的次序，同时也能够很有力量的活出与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生命。保罗在这里更加进一步的讲到，他说神使光照在人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透过我们使人能够认出上帝荣耀的光，认出耶稣基督，这光住在谁的里面，人们就能够透过这光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呢？当一个已经被神光照的人，他应该在 耶稣基督知识上有更加清晰的眼光，他应该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个不一样的生命可能表达在你与他人的人际交往当中，可能表达在你的生活形式上，可能表达在当你面对问题时的反应和态度上。举一个例子，我今年一月份就开始了新的服事，再过两个星期我也会搬去马堡。那我一月份到那的时候就重新恢复了已经很久没有的一个查经聚会，人很少，不多，六七个人。在第三周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第三次聚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一进来就说我遇到一个好大好大的困难我真的需要你们帮忙。那我们真的以为他，至少我是以为他真的是有什么难题啊。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是责无旁贷，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帮他什么，但最起码我们知道有一位我们认识的一位上帝，至少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可以帮助他，可以聆听他的一些问题哈。没想到那一个整个晚上都是他在讲述他的问题，我们跟他分享我们查经之后我们在约时间，我们很愿意帮助你，没办法，听不掉，一次一次的请他先我们结束之后再跟他听他的问题，但是没办法，他一直在不停的去讲下去，一直在讲那天晚上的聚会终于结束了，我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就收到了断断续续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电话有的人告诉我呢，说很婉转，说我们能不能想办法请他以后不要来了。然后有的人呢就告诉我说如果他再来我就不来了。然后有的人呢告诉我说不如我们刚刚开始查经聚会，我们就背着他，我们换到另外的聚会地点，换另外的时间段，让他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问题的时候跟这个世界的人也无差，这也是能理解的。但是神的教导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们每次遇到我们不喜欢的、不想去面对的事情，我们的态度就是逃避吗？很感谢神，当我们在谈话、在祷告当中我们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到神的力量在这一群的弟兄姊妹身上开始有了变化。他们开始看到其实像他这样麻烦的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而是他们还有很多。那难道我们每一次都要逃避吗？那另外也看到其实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更加的需要福音，需要神的拯救，尽管可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是跟世界上的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呢？那个态度是从神而来的态度呢？那神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些方式每一天都呈现在我们与朋友之间的相处，我们与家人之间相处，我们与邻居之间相处。当他们观察我们的生活时，我们的生活是否是被神的光所更新的呢？当我们面对问题时，当我们面对挣扎时，我们是用怎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看待这些挣扎？我们又是用怎样的力量去胜过这些的呢？而这些是从人而来的，还是从神而来的呢？是不是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话，主耶稣教导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当我们被神的光光点亮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操练出有这样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紧接着保罗又再一次发出一个声明，他说神是用他自己的力量与我们相连，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光环。保罗用他的经历向我们来见证神是如何透过他的力量使他刚强起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紧接着保罗是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的光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把它形容为什么？保罗把它形容为有一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又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对比啊。保罗把我们的身体比喻为一个瓦器，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不直接说这宝贝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为什么保罗说而是放在一个瓦器里面呢？我想或许是瓦器是一个易碎品啊，非常容易破碎。难道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啊，也是一个容易破碎的吗？难道指的是人的疾病，人的软弱吗？我想保罗可能想透过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原来人是有他的局限性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常常都有这些经验吗？某些人他说一些无心的话，但这些话却刺痛我们，不是一天两天，甚至是长久的停留在我们里面，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某些人伤害了我们，令到我们自己也无法从那个伤痛当中走出来，或者一些灾难，一些自然灾害，可能把我们打倒在地，无法站起来。也有很多人被童年的经历所影响。原来我们的生命就像瓦器一样，我们的内心里像这个瓦器一样。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后，神带领我们慢慢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许多许多的软弱，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需要被神医治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看下去，有一个宝贝放在有局限性的易碎的这样的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接受这个局限性。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我们都很难忍受我们自己的局限性，是吗？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并且接受这一点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的，都是不同于他人的。我的局限性，我需要来认识它，我更需要来接受它。很多时候，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挑战，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可能是与他人的比较啊，我的朋友读了大学，我也必须要做到。我的朋友在这个年纪毕业了啊，我也必须要完成。啊，我的朋友在这个年纪结婚了，所以我也必须要做。哦，我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有了孩子，所以我也必须要完成。多少时候我们在承受着这些从人而来的压力，这些比较呢？或者是来自我们自己生活上的压力，可能我们为了满足其他人的期待， 希望得到别人的赞扬，人家会什么，能够做什么，我也一定要会。多少时候，这些挑战，这些压力，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甚至这样的一种习惯，一种做事的习惯，我们也不自觉地在我们信主后把它带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带到我们的服事当中。人常常很轻易地忽略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很愿意与他人比较，我们希望得到赞扬，我们希望被满足他人的希望期望，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人失望。最终这些可能都令我们承担着非常疲惫的精神状况。当然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区分我不能和我做不到。似乎这两点看起来差不多，我不知道中文这样讲对不对， It can does not, it shall does not， 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区别的。当人说哎 It can does not， 我不能是，其实也是说或许我还有机会可以去学习，可以不断的去练习，直到我可以做得到。或者当有人说 Oh it shall does not， 我做不到，那可能是说哦，我们真的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力量的有限，我们的能力的有限，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举个例子，可能我们说哦，这个人太讨厌了，我没办法，我做不到去原谅他。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要求，当我们愿意去学习去练习的时候，这个可能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操练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品格，靠着神的帮助。那有的时候可能啊，我想去做好多好多事情，哎，看到 Philip 弹琴弹得很棒，我也好羡慕，我想去做，练习了一年两年还是没有办法，给我自己造成很多的压力，可能也把时间白白的浪费。可能我们需要认识，我在音乐上就是没有天分，没有办法，我做不到。那啊，他可以做到，感谢神，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是吗？保罗在这里透过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我们有着宝贝放在这个有局限性的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超越的力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当我们去决定我要不要达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是我不能还是我做不到，当中有没有神永恒的眼光和神的智慧在帮助我们呢？那么我们怎样可以在局限的自身状况当中，在我们面对的挑战当中，我们到底怎样能够经历神的力量呢？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他这样的祷告，他祈求上帝，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原来神不仅他愿意给我们属天的力量，更是按着他的心意给我们力量。所以保罗他总结到，他说上帝所做的是远远超出我们所求，超出我们所想，超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但是却是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我们怎样可以经历这样一份超越的从神而来的力量呢？很简单，只要我们愿意神的力量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无限的力量。神的力量是非常惊人的，也是非常无限的。在旧约先知书当中，以赛亚先知啊，他就这样说，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保罗自己也这样常常的经历到神的力量。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呢、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其实当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是讲第一世纪这些使徒们他们的一些历史包括初期教会怎么开始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他的那一群同工们，他们是因为福音的缘故陷到一种怎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甚至他们疲惫无力到一个地步，他们都觉得我这次活不过去了，我一定是会死的。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后面他也讲到，他说自己心里也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但是他说，他到最后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在我们面临我们人生的挑战时，我们也应该要学习保罗这样，我们要把神的力量计划进去，他能够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力量。但有一点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的，就是上帝他不会预知他的力量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像一个充电器像一个 battery 一样充满了电源，然后呢储存起来，我们一路上手机可以充很多次电，不断的使用，是吗？神的力量不是这样的，他不会给我们预知，因为神他是用他的力量，每一天每时每刻他要与我们相连。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时刻，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不断的去经历他的力量。神愿意给我们力量，要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就好像有一首诗歌一样讲到，他说一个诗人说，我与神同行我就可以飞越城墙，可能可以这样的 If my God can über Mauer springen， 和我的神同行，我就可以跳跃那个障碍我可以飞越许多的障碍。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力量。最后保罗也精彩的去描述，他说透过我们，神他可以彰显他无限的力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八到十节保罗这样讲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描述了许多他曾经的种种的遭遇，他的经历，他所面对的生活的挑战，服事的挑战。在这些挑战当中，我们看到他有不被打倒的那一个稳固，那一个基石。为什么？就是因为神的力量充满着他。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是那一个字， 却这个字令保罗他站在挑战的对面。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可能困难并不可怕，我们身体上疲惫了也不可怕，我们休息休息可以就恢复了，但是一个人他的心理他的精神被打倒的时候是十分可怕的。我记得我的爸爸他曾经啊，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跟我分享，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觉得我不需要上帝我都可以的但是他在面临我的奶奶在临世前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彻底的被打垮了。因为他看到我的奶奶在遭受的那种疼痛难耐，但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可以去帮助他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作为孩子作为儿子可以怎样为母亲做最后的一些事情那一刻他告诉我，他说我真的经历到原来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疲乏人是可能也是可以面对的，但是当你来到心理的底线的时候，你真的是崩溃的没有办法。感谢神，那个时候有牧师去探望我在病危中的奶奶，就告诉我的爸爸，你祷告吧，你去经历这位上帝的力量。当他去祷告的时候，他说真的这个世界有一位上帝，他跟我分享，他说我看到你的奶奶慢慢疼痛安静了下来，慢慢的很和祥的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更让他感动的是他那种慌乱的心境啊，没有办法平息的心态，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力量充满着他，让他可以安静下来。这就是神的力量，我们可以被各样困难围绕，但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感到困惑，但是我们也不必要绝望，我们受到逼迫，但我们也不必去放弃，我们受到压迫，但也不会被打倒，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添加。什么是你正在面对的挑战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问题是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来面对他呢？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到神的能力，他没有祷告说主啊求你拿走这个困难救我脱离困境。保罗是一位认识神的人，他祷告说求神给我力量去面对挑战。同样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所面对的大大小小的挑战面前，我们同样可以经历这一位赐给我们力量的神。盼望这一个认知啊，能够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是在面对学业，面对我们迷茫的未来，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我们的子女，盼望他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挑战面前的一个祷告的态度，求神给我们力量面对生活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